他就说，哦，那某某局长呢，你拿去好了。
我认为绍兴这个古城保护非常差，但是近两年来所有来绍兴的外地人都说绍兴这个古城保护好。
像我这样一个宁波女婿，一个外地人，反而是对宁波是一种赞赏态度
啊！我让我激动死了，就拉着我儿子
说给我老家我父母听，他们觉得这个太没有人情味了。
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这里是回响电台。这期节目我们继续上一集有关浙江人的话题。对谈人蔡朝阳觉得，浙江向来多样的方言、饮食以及文化，使浙江人很少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他们能包容差异，而且为了达到某个理想或目标，会显示出极强的忍受力。另一方面，历史上又有刘宗周、秋瑾、许锡麟、陶成章这样决绝的人物，这种精神气质还能在今天的浙江人身上看到吗？
我觉得我们说城市文化还是可以分成两面，一面是这种传统这种传下来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在现代，我们觉得其实你刚才已经说到了，就是这种担当精神，这种在关键时候危机时刻能不能挺身而出。比如说当一个城市它的整个利益或者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比如说环境受到侵犯的时候，这个城市的人敢不敢于挺身站出来。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城市它能不能称之为一个城市，它这个城市的这种市民有没有这种公共意识、公共责任，哎，这就是一个考量的标准。这个我们可以拿宁波做一个例子，大概是2012年，当时宁波因为一个项目可能会产生这种环境污染，然后大家都站出来走上街头。就是在这个事情出来，那个在发生之前，当时我和几个朋友我们在一起喝酒，在聊天，因为当时就涉及到对宁波人的性格，包括宁波的传统的一个判断，大家其实都有些悲观，就认为他们就认为宁波这样一个商业城市，这种宁波人都是这种功利主义比较强的人，碰到这种有政治风险的事情，还会不会站出来，会不会挺身而出，都不太看好。但是我自己是因为作为一个外地人没有发言权，听他们这么一说，自己也是很忐忑，也觉得可能不会有多少人出来，但是就没想到有这么一个事件发生之后，结果是有上万人走上街头，而且结果更加就值得欣喜的是，就是把这个事情就这个项目就杯葛掉了，当时就直接杯葛掉了。就是一个城市，我觉得它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城市而不是一个城镇，或者说不是一个乡村，这里面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城市是有一个是有公共空间，第二个就是有这么一个公共意识，这个城市的市民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种公共意识，但遇到一个事件可能会危及到这个城市的安全与生存的时候，大家都会勇于站出来，就是有这么一种责任感。
嗯，对，这次宁波的这一次事件我也记忆犹新。我记忆犹新的是什么呢，就当时有一位网友，他是跟着队伍的后面拿着两个垃圾袋，他说虽然很少有人随地乱扔垃圾，但是呢我要向他们表明我们是文明人。
当时我第二天晚上我在现场就看到两个细节特别令人感动，一个就和你说的比较像，应该是看到一些很年轻的人，像大学生一样的人，就拿个垃圾袋在地上捡矿泉水瓶，捡这种扔下来的纸团，不多，的确很少很少，这就体现出一个城市市民的文明素质。另外一个就是从外面买水买盒饭往里面传，就传到第一排，传到最前面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有一家85°C，他还是给捐面包。类似的事件刚刚去年在绍兴有一件，那是为了建垃圾焚烧厂，就是这个杯葛这件事情。但是宇哥兄你知道，就是这两年越来越难了。
我们其实就说到垃圾焚烧厂，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城市的它的整个体系，就是你看在西方很多地方都在建垃圾焚烧厂，为什么那些地方那些人就没有出来杯葛，就没出来抗议。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大家就说明大家对这种垃圾焚烧厂的整个从选址到后面的监管都是毫无信心。好像说台湾台中还是台北，就是说垃圾焚烧厂就是建在那个市政府的旁边， 就是完全可以这样造。因为大家为什么不担心？因为他们知道按照他们的这种监管体系，按照这种制度，他这个他不会造成那些让大家担心的损害。但是在这边其实问题就很大，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就涉及了一个城市的信心问题。
是，所以这就是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听人家在讲的那个饼，那个陷阱，就塔西佗陷阱，就叫塔西佗陷阱，对不对？因为他官方的那种机构，他的公信力缺乏，就是没有人再相信他。但是呢，我现在也反思，就这种对自身权益的维护的时候，就他们经常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以耍流氓的方式来维权。就这个是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时间，也没有一个空间啊，就是去陪伴培育这样的一个公民社会啊。所以中国的问题就是会叫的孩子多吃奶，就这样。所以我在教育圈里面当过很多年的体制内教师，所以我见过很多学生家长到学校里闹事。因为你这个责权利不清晰，你法律条文不清晰，然后你在学校就承担了无限责任。所以就是我有任何一件事情我都可以在学校里来闹，就是三大姑八大姨叫到学校里来吵，围着你校长室，然后呢最后只能妥协。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就是说明我们整个一个时代，就是我们需要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空间给他们一个训练。所以就为什么商业文明是好的，商业文明注重的是契约精神，它有很多很多非常细的这种东西，条文，那我们敲定说好约束，那这才是现代的，对吧？这才是文明的。
如果拿着我生活的地方与我的家乡与我现在所生存的城市做对比的话，就特别明显。如果要用大概念来总结的话，一个还属于农业文明，一个就是工业或商业文明。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像有一次我太太和我回老家，她就我们县城现在和几乎和所有的县城都一样，分成老区和新区，老区残破不堪，像贫民窟一样，那新区是富丽堂皇，造得特别漂亮。那天我们就带她一个朋友，就带她去我们新区看了一圈，她就说你们新区造的这些高楼大厦，感觉比宁波市区的楼房完全是没有什么差距，甚至比宁波市区那边还要好。说好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县因为地特别大，地多。所以他房子造的特别开阔，就容积率，楼与楼之间的容积率就特别高，楼与楼隔得很宽。从这个外观上而言，其实已经是感觉你可能是两个地方，内地和这个就是沿海已经没有什么差距了。但是如果你要往深处挖掘，就是看他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这种商业文明，比如规则意识，比如这种政治文明，像这样一些东西差距太明显了。可以举几个小例子，像我们老家那些高层，比如十几楼二十几楼，他每一家每户装的都有那种栅栏，但你如果在宁波市区，这种栅栏是不准你装，可能不让你装，因为装的太一根一根这样竖起来，太影响这种外观了。但是我们那边就可以装。我就问我一个做房地产商的朋友，我说你造的这个房子，我说明明是不能装，为什么要装？他说他们管不了，就没办法。他说这些那些居民那些业主都有自己的理由，家里有小孩子，如果一旦招致只装这种防盗窗，装这种窗子。摔下去怎么办？谁来承担责任？怎么办？就不行。比如那天晚上我和他吃饭的途中，他接到一个电话，就他们新造了一个小区，从荷兰引进了一些牡丹花，一些花。结果他们小区一个业主是当地的一个官员，看到这个花特别好看，就给他打电话说：“某某，我能不能把这个花挖出来打包到我家里去？”那我这个朋友就很惊讶，但是他又无法拒绝。他就说啊，那某某局长，那你拿去好了，那我们再从外面再买一些过来。但这种事情可以说你在一些真正的城市它不可能发生。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首先他这个地产商可以拒绝，第二个哪怕地产商不拒绝，如果被其他业主看到了，看到有人会把这种公共财物当成私人财物拿回自己家里去，他可以选择曝光，他可以有很多种曝光方式，可以通过自媒体，可以通过公共媒体。甚至最简单的一点，你如果到了一个真正的大城市，一个真正的一个商业城市，一个文明城市，那些官员他不敢这么做，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你如果从把这些细节拿出来做对比的话，他们这两者的差距就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你如果一定要说要总结的话，就是你一个像宁波这样的商业城市，它有什么特征的话，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关键词，一个是权利，一个是责任，一个是契约，一个是规则。我们都经常会听说一句话，就是说一个 政体如果是专制政体的话，就专制政体它最大的毒害不是剥夺了人的权利，而是豁免了人的责任。结果当一旦发生一些不公不义的事件之后，一旦权利被侵犯之后，就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没有人愿意来承担这种责任。其实如果一个城市，一个真正的文明城市，它无法杜绝这种打破规则的事情发生，但是它完全可以出现就是维护规则的人的存在，就是会有人维护规则，打破规则不用担心。但是在可能很多地方可能会有一些紧急事件，可能会有一些突发事件啊，或者造成对规则的破坏。但是一个文明城市，一个真正的商业城市，它会出现那么多，主动会有很多人出来不计风险来维护这些规则，这才是一个城市它的文明之归文明的一个根源。
这个宁波作为这样一个城市，它的文明，它的规则意识，那么一般是来自哪个方向呢？
我认为就是还是两个点。第一个是它是有这样一个文化积淀，就是应该从那个宋朝甚至更早开始，这个城市就有一种文化的氛围，这种文化所对人的素养的一种塑造，它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可能需要通过百年千年，但是一旦它形成一种传统之后，你就无法打破。第二个就是从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就是从那个近代开埠以来，这种商业文明，它宁波成为最早的五个通商口岸之后，这种西学东渐，或者说西方文明通过宁波再传到内地去，宁波就作为第一站就是通过这种百年一将近两百年的塑造，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商业文明。一个是文化传统，一个是商业传统，应该主要来自于这两点。所以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也经常和一些朋友聊天，然后我们之间就会对你就谈到宁波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分歧，就宁波本地人往往喜欢吐槽宁波，像我这样一个宁波女婿，一个外地人，反而是对宁波是一种赞赏态度。这里面我觉得可能就存在一个参照物的问题，就是可能宁波本地的朋友他们就对宁波的预期太高，作为自己的家乡他会有很高的预期，当这种预期与现实产生这种差距的时候，他们的整个这种失落心理或者说这种批判心理就会放大。
你讲的这一点我特别有同感，就是作为一个本地长大的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他在外面受了教育然后又回来，就是对这个城市的就是那种角度观察角度是不太一样的啊，不太一样的。我对绍兴的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我认为绍兴这个古城保护非常差，但是近两年来所有来绍兴的外地人都说绍兴这个古城保护好，说它好看漂亮，尤其是那种要么北方要不南方的那种人，他走在那种绍兴的那种街巷里面，绍兴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王阳明故居。我们知道这是绍兴跟宁波在打架的这个地方，就是宁波认为王阳明是他们的，绍兴人认为王阳明是我们的。
其实这里面我倒觉得也不矛盾，王阳明反正宁波余姚也有一个故居，绍兴那边有一个故居，其实一个人有好几处房子，这个完全像梁启超一样，他知道有三处房子啊，北京有，天津有，广东新会也有，有三处房子，这个也没什么。
是，所以呢，就是现在的那个王阳明故居那里，一片老民居，它都保存着，那个房子是非常传统的，它是会保护起来，不会拆迁啊，也不会拆旧变新这种。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它这个保护非常有意思，就是老居民还住在那里，在这里你是可以看到生活气息的。就这种老房子不像这里这个月湖修旧如旧，但是这里变成商业了，也不像乌镇，乌镇也是那边把人都搬出去，就乌镇的西栅是吧，把人都搬出去修旧如旧，但它变成一个旅游景点。绍兴那个老房子呢也是，这种房子全是古的，全是原来的，里面还住着人。然后你在春天或者秋天，你走在这些街巷，这巷子里面那个青砖上面都长青苔，确实很好。但是呢，就对我们本地人而言，我们就觉得一些我们认为更加重要的那些古迹，那些景点，比如说河道被填埋了，对吧？因为绍兴它是一个水乡，那被填埋，那一些我们认为更加重要的标志性建筑，那现在没有了。
对，这也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因为中国它这个发展的大势就是一个城市化，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那些乡土的东西，那些古典的东西，肯定要慢慢的被摧毁、被淹没，那就涉及到一个城市应该怎么来对待这些，它古典的一面。以前，有人问那个宁波、绍兴、杭州的区别，我就经常会打一个比方，或者说做一个参照，我就是说杭州。它是一个现代的城市，接近上海，而绍兴是一个古典的城市。宁波则介于杭州与绍兴之间，既有古典的一面，也有现代的一面。但这个说法来自于十几年前，到现在我已经不敢这么说了。但现在宁波依然是介于杭州与绍兴之间，但是它的古典的一面慢慢的被淡化，而现代的一面慢慢的被强化。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都是仿古建筑，但仿古能不能称之为古典，那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争议话题。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在整个中国的城市化的这种进程当中，如何来对待那些古典、对待那些乡土的那些事物、那些东西。我是没有那种田园牧歌，或者说没有这种乡土情结。我认为时代中国要往前走，不但是除了建筑之外，还有一些职业。我前些年在溪口乡下住了3年半，有时在外面转悠的时候。偶尔会碰到一个人，这个人什么人呢？像货郎一样，他卖什么？卖眼镜，就放在一个架子上面，背着这个架子走乡串巷，是这种走。那现在我们配眼镜都会到眼镜店去，而且配眼镜会有那种很专业的工具来帮你验光，但是他就代表那种最古典的一面，而且他是还是用一种很原始的声音来吆喝，他没用喇叭。我们一般很多会用个喇叭放在身上啊，配眼镜配眼镜，他没有，他就直接用嘴巴来吆喝，就感觉很辛苦，人晒得很黑。我看到他就感觉感觉很可怜，但事实上我就想，如果哪怕我可能需要配眼镜，我会找他去配眼镜吗？可能还是不会，因为首先我需要一个程序验光，我不知道我现在近视的度数是多少，到底500度、600度啊、300度、400度。像他这样以一种原始的态度，他可能会拿一个300度的眼镜、400度的眼镜、500度的眼镜、600度的眼镜来让你戴，让你看看哪个合适，他肯定会这么做。但这种验光就不科学，你自己心里都会打鼓。哪怕你同情他，但你可能还不会从他那里购买他的货物，这就是所谓的这种比较传统的他们这种手艺所面临的一个困境。他可能会让你同情，但是你自己从这种技术的角度来考量，你就不会接受他，就会有这么一个冲突在。
宇哥讲的这个特别有意思，我最喜欢干嘛呢？就是在看到那些做爆米花的原始的方式，有一个罐子，物理的方式，一个罐子，然后里面放玉米啊，放什么，然后下面烧火，摇啊摇，摇啊摇。因为我们童年的时候就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爱爆米花，恨是因为它放炮，砰一声，对吧？是童年的时候这个。然后后来我成了一个父亲，我就很少见到这个。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在我们家小区边上就看到这个啊，我激动死了，就拉着我儿子就在那边看了半天，就是很激动，然后想要给儿子买啊，我怎么怎么跟他讲。你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对这个东西无动于衷，他对这个爆米花无动于衷，他所认为的爆米花，他说这个是爆米花，什么才是爆米花？美国玉米电影院卖的那个才是爆米花。我刚才听宇哥在讲这个时候，就是啊，我们有一种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看待一个城市的时候，就是我们对这个城市的现代化和这个城市的传统保护，一个城市的文化里面是有一种自己的文化思乡病在里面的，就是我们在里面就看到了我们愿意看到那个东西，比如说跟我们童年相关，跟我们的记忆相关，它充满温情的那个东西。但是时代是在往前走的，对吧？我小的时候读书不用功，一天到晚在外面浪游，我妈对我恨之入骨，老是数落我，她说你呀，长大了只能去捅烟囱，这是我妈给我的职业规划。而我其实自己呢，我职业规划更高级一点，我觉得捅烟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又脏，我长大了想当木匠，木匠是需要几何学的，有专业的门槛和壁垒。可是你看，捅烟囱这个职业在20年前就消失了，对吧？所以如果我真的按照我妈的那个说法去的话，我就失业了。我现在这个作为一个捅烟囱的，我失业了。也就是说，这个也就是刚才就是宇哥讲的那个货郎，他拿着这个东西，这种传统的方式，就是他已经过去了。新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哎，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把握好一个城市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定位？我不认为进步主义一定是好的。那么它如何去守护我们所珍视的那个核心价值？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个核心价值是什么？比如说绍兴这个城市，它非常的有历史文化底蕴，它最好的那个东西就是我刚才在讲的，这些民居里面还住着人，还住着老太太，这些老太太互相之间是认识的，她会打招呼，傍晚的时候每个人站在自己的家门口啊，互相打招呼聊天。那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市井。就是市井这个东西是城市文明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去珍视的那个东西。而当现代的那种小区它啪拔地而起，然后大家都买在这个小区里面，高档小区我们彼此间不认识，然后通过社区我们也很难建立起就某种情感的关联。
所以我的态度可以归结起来，对于这种古典化的东西，哪怕它的消失，还是会有一种同情态度，而对于现代化的东西，哪怕它的进程如何冷酷，还是愿意持一种至少是一种追随，还是愿意看到它。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矛盾，可能会有失落，但是必须去正视。
所以最重要的就变成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在追随现代变得更文明，成为一个契约人，在规则下生活，与此同时啊，在城市的物质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保留那种温情。
可以再说个小故事，像我父亲母亲都在安徽老家，有一段时间他们经常要出来，我说你们一把年纪了出来干什么呢？他说在老家他有一点受不了，他说生活其实没什么问题，每个月这种社保，包括自己在老家做点小工作或做点小生意挣的钱远远够花的了。我说什么受不了？他说这种人情，就是所谓的份子钱，就是丧事喜事，包括那个生孩子，再包括甚至有时候那个乔迁。我们老家有一个很坏的一个习俗，也许不该说这样的坏话，但今天还是想说一下。一般我们都是说结婚要送钱，或者有的去世要送钱，还有那个生孩子要送钱，这都没问题。到我们老家后来有一段时间乔迁搬新房子了，他会要摆酒，你摆酒过来你要送钱，有孩子考上大学了也要送钱，考上大学你考个好大学那我们去贺喜一下也没关系，他们甚至考一个完全不入流的学校啊，也要摆酒也要送钱，就已经到了这一步，这就是很让人感觉不耻。所以像我父母在老家说这点受不了，他说每个月辛辛苦苦挣的这些钱啊，碰到3到5出这样的丧喜事，钱就没有了，就花掉了。我说这到外地嘛，他说这些东西就可以省掉了。那我就拿宁波这些这方面的一些故事和他们那个做了一个对比，我觉得呢就是为什么说宁波是一个商业城市，它这方面它就是特别特别有这种不用规则吧，就是知道这个界限在哪里。我到这边之后最早的两个圈子，一个是本地的文化圈，一个是我当时在宁波最早本地有一个论坛叫东方热线论坛，里面有个板块叫天一茶社啊，这个就是网友圈。这两个圈子当时都是出现过这种有人结婚啊，都是出现过这种事情，当时我就不知道这种规矩是多少，要送多少钱，我就问他们，他们说那时候应该是2010年之前，他们就说我们很简单，我们规矩早就定好了，每人200块钱。我就问他是不是太少了，他说这个不少，他说很简单，你看他一桌酒席多少钱，假如一桌酒席2000块钱，我们10个人参加，每个人200块钱，把这酒席钱凑好了就行了，这个就是规则，这个就是契约。这个可能我说给我老家我父母听，他们觉得这个太没有人情味了。那我就问他们，他问你们是愿意接受那种像你们老家这样有人情味的东西呢，还是愿意接受这种没有人情味的东西，他们就说不出话来了。这可能这就涉及到我们对商业或者对商业文明对商业城市的这样一个评判，你可能会觉得它很冷酷，但是如果让你用理性来思考的话，方案会接受
的。对，哥在这里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我特别有感受，就叫边界感。这个边界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儒家文明里面 它整个一个父慈子孝，它整个一个结构里面它就是没有边界感的。
这个就是一种文明它的标志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甚至人与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都是有这么一种边界。边界它所代表的一个是权利，另外一个是尊重，你要尊重这种边界。
嗯，
所以你看我们我刚才说了几个案例，像这种案例，一桌酒席多少钱，每个人送多少钱，这看起来感觉很冷酷，但事实上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边界存在，哪怕别人摆酒了请酒了，你都会愿意去，你不会因此来砸他的场子，就说我不去了或者我很反感，就没有这回事。其实他是并没有破坏所谓的这种道德，并没有破坏所谓的人情，当然是一种对人情的一种捍卫和巩固。
对，他这里面是有一个限度，他是个边界。